好，那我们继续谈这个故宫啊。如果你们都没有要特别回应的话，我们还有故宫，还有贼。那么故宫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里谈到三种牧羊的角色啊，当然一个不是了，那个贼就不是了啊，他不是来牧羊的，他是来抢，是来破坏的哈。但是跟羊有关系的好牧人，我们刚才提过了哈。然后啊。现在谈到故宫，故宫的心态就是交易性的，我付出什么代价得到什么东西，这个是一般我们在世界里面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讲功也好，利也好，啊，我做什么就要换什么，所以当我做了什么，没有得回什么的时候，会让我们很不公平，会觉得心里面很不平。那，但是问题是，故宫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的工资，为了他的收获而做。就像我们去工作好了，哈，有的人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好像一部什么机器一样嘛，哈，就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反正不能不做，类似这样啊。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享受。我所付出的，我觉得我的工作带给我一个扎实、一个成就、一个什么这样的话，就会不一样。我为什么做？我有时候哈，有时候会听到，对不起啊，因为我是传道人啊，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传道人的，因为有机会到接触一些传道人的时候，有时候有传道人有这种心态。他不是说他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他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跟耶稣学习到一个牧者的心肠的时候，哈，他有时候会有产生很多这种故宫心态。我是有真的是有碰到这样哦。那不要说传道人好了，其实我们平常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在跟家里面互动。就讲说一个家庭主妇好了，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打扫也好，培养孩子、陪孩子也好，带孩子也好，做饭也好，哈。那我听过一个妻子在跟丈夫在两个人在 argue 怎么讲？argue 是什么？就两个在争执的时候，那我就听到。当然，这个不是只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丈夫觉得说，他的妻子没有什么，没有对家里面没有什么贡献，除了带孩子没有什么贡献，妻子就跟他算给他听哈。好，如果你请一个保姆多少钱？如果你让一个人来帮你清房子、清洁工多少钱？他就这样算了。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你以为她这样讲，她丈夫就会觉得她贡献很大嘛？所以这个看，请讲一讲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想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就已经很伤感情了，对不对？好，我们对故宫有点表达好吗？
是吗？
是，请讲。
啊，就是故宫呢，它就是缺乏一种责任感。他来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
OK，嗯哼，
他没有一种那种，没一种担当，没一种投入，没有那种热情，没有
嗯哼，
最主要是他没有那个主人翁的那种心态，就说
嗯
这个是
嗯，
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做好。他就来。走一个过场一样就过掉了，那主耶稣就不一样了。主耶稣是我是来为你舍命的，
Yeah。
我要带你到最好的草场，我要带你到最好的水边啊。
嗯
而且就是故宫，他的那个眼光也特别短浅，他就说我是利益关系，你
哼，
付了我2两银子，我就做我这么多功，
嗯哼，有可能
超出一点点我都不要做。
嗯嗯嗯，他等于做给主人看了，是吧？啊，为了他的报偿做呢，做给主人。耶稣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反正这个有的仆人就很忠心，每一天。日出日落，他都连那个 晚上呢，他还是一样点着灯。那有的仆人就是想做好，反正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他就吃完了，也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哈呀，是，就等于说，你讲，
而且这个故宫啊，它有一种临时的那种观念，它随时就会走人。他知道，有可能老板会把他炒掉，可能他也把老板炒掉。他就是不是当做自己的事情在做一个事情，当做自己家。比如说一个太太回一个家庭主妇啊，她回到家里，她说："哎呀，家里这么乱，赶快来收拾收拾。"她有这种主人翁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你看到啊，家里没有米了，哎呀，怎么会？赶快赶，我们去准备把米啊，不说家里所需要的全部准备好。但是故宫就是啊，没有米，没关我的事，就是这样的。我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是的，刚才你提到说故宫有没有责任感哈？有没有人一种情况让我们看到他很负责任，把事情做得很好，可是他的心态怎么讲呢？还
是
是
吗？对不
不够
起，我
心态？
刚刚说，我可能也没说清楚。他就不投入，他就是走个过场，
他的
没
热
有
情
热情。
呀，是的，
他
投
也
入
可
的，
能负责任，把他那份做好，但是他
是
并不
的，
投入。他就是哦，我就拧一颗螺丝就拧一颗螺丝，但是他看到旁边一个螺丝松了，他并不说是按，他也把它拧紧。他说："哎，这是别人的事情。”对不起啊。
不是，没有关系，我是以为你说有时候故宫属于没有，但是我也看过故宫，就是被雇的人哈，他也很能做，做得很好。然后呢，十件事交给你，就把十件事做完，好，该做的。那就像你讲那个心态、这个热情的问题呀。那我就想到那个浪子的哥哥，为什么浪子的哥哥到后来会生那么大的气？他是不是也有故宫心态？
是的。
这个爸爸很纳闷了。平常这个都是你的，还要我帮你杀羊杀牛吗？你要几只你自己都可以，你是主人。刚才那个养杜弟兄说没有主人的那个心哈，就是我就好像就是我，比如说像管家了哈，像约瑟成为那个波提拔的管家，那他其实还是一个奴隶的角色啊。可是那个管家就会说我是帮主人管的。把主人的事当做我的事，我想陆仲义是这个非常好，就等于说我有那个，虽然我是一个仆人，我是一个奴隶，可是我有主人的那种对这些事情，我用好像把当做是我的来做，哈，所以呢，以至于当他被他的祖母要去调戏他的时候，他想的还是他的主人。我怎么可以？我的主人对我这么信任，他想来他的主人啊，所以那个心里面的忠心、心里面的热忱呀，都有可能会跟故宫，就说我如果故宫心态的话，我可以是被雇的，我可以是领薪水的，可是我不需要存着故宫的心态做事情，我不是为自己做。要做才做，不是这样，或者是主人在我才做，不是这样。我是一样的，把主人的事当做是我的事。我想那个心态很重要。
而且他还看中那个做工的工价，看过他本身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他看
你
中的
是
是工价，不是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他不是为了这
哦，
个，
是就是把那个利益了哈，利
是的，
益过于这个事情的意义，对不对？
是的，
故
因为在
宫，
他爸爸看来，他得了一个儿子回来，比这些都好，可他就觉
好
得有一
好，
个人回来，为什么分了他的钱？
好好好好，是的，它的价值在哪里？基本上还是关系了。好的，我们一直在谈说羊跟牧者的关系，那故宫跟牧者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关系啊。
是的，如果要是关系好的话，会甘心乐意去做。
是的。当耶稣在做这些时候，他在这一章里面讲很清楚，他是 因着父去做的啊，所以从父认识他，他也认识父，到他的羊认识他，他认识他的羊，这个都是一样的，是关系里面的一个亲密度。嗯，他做是父所喜悦的，如果是他爸爸来做，他爸爸也会这样做，所以他就做他父亲托付给他，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为羊舍命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嗯，有时候雇工做的快不快乐，跟主人有没有关系啊？做的啊乐不乐意，跟主人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好像
有时候会有，
好像没有，他就是为了那个薪酬
啊。
就是说他是为了那个薪酬，就报酬他会很开心，他不是说为了这个主人。所以我觉得他们雇工和牧者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动机很不同，就是动机做事情表面看雇工也很负责，他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像牧人的话，他的动机是爱，是恩典，是舍命，但是雇工的动机是他自己要得到好处，他要拿到这个报酬，这个是他的动机。所以那个经文里说，那个雇工看到有那个羊就十二节说羊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他就是
没有认为是他自己的。
对，就是他也不认为羊是他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动机。如果动机错了的话，我觉得一个人他做再多的事情，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就是在主人那里看来。所以说神总是强调我们要甘心乐意啊，总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心啊，就是包括我们服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个动机不对，我觉得做得再好也是不对的，就是那个动机一定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是神的心意，这个去做事情。就这个很重要，哪怕你就是去探访啊，去爱别人，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啊多么好，多么就是爱主，好像表现的那种，我觉得那个动机也是有问题。就是但是这个动机就是很隐藏的，我觉得这个神知道。
我知道，我了解你在讲的是意思是的。雇工一定会想在主人面前表现得很好了。表现啊。那刚才我已经提到说耶稣谈的是仆人啊，他有时候用仆人的比喻啊。那当然这个雇工本身可以是一个中性的角色啦，就说有一个老板他需要雇人家来做事情嘛，那并不代表说所有的雇工心态都不好，所以我一直强调心态哈。那基本上这个雇工你在讲的圣经上就是说他不把主人的事属于主人的当作是他的，所以呢他就会有一种帮人家做的哈。那回到那个浪子的哥哥，他其实是他的，可是呢可能他很想表现做一个乖乖牌的儿子，一方面他也希望他所做的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啊。那爸爸想不通，这些东西你都是你的，他认为说你是儿子你要什么没有啊？你过去你这个弟弟他出去变成这样的一个这么穿得破破烂烂，然后那么落魄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又得回我的儿子了啊。那这个哥哥的心呢，跟爸爸的心不是在，就像你们讲的，你刚才讲的说他的心是他的动机，他的里面的热情，他的为什么做，如果是为了表现得很好，为了好像说让对方满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 就是看着如果主人在怎么样，主人不在就怎么样哈、啊。然后我心里面会不会有不公平，会不会有这种啊甘心，这个这些跟心态跟我们的动机都有关系。是的是的。那我刚才在强调这个心态，同样是儿子，那怎么样当儿子，因为圣经也有讲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他说就不再怎么样，不是仆人，所以不再有惧怕。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已经呼叫他阿巴父，所以我们就不再是仆人，我们不惧怕了。啊，还是在强调关系呀。那像圣经有一些管家，像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啊，哦，那约瑟成为管家，这些一样的，他们该做的做该做的，可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个表达，不一样的用心，不一样的这种态度，他们的动机，那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嗯，刚才那个话音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说我们很好，就说我们有一个动机哈、啊，那个动机只有神知道，所以呢，或许人看不出来，但是呢，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不成熟的时候，那圣灵，我们愿意的话，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大卫祷告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带领走我走永生的义路啊。好，然后我们谈到贼，如果你们还有想到什么要表达的话，请继续表达哈。所以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哈，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是肢体，对不对？基督的家，然后这个肢体哈，所以我们就不是外人哈，我们不是外面的，我们是里面的。所以在这个头的下面，我们不管人家看不看得到我，或人家感觉到认不认识我，或别人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是融入在里面的。啊，就是没有那种啊，是一个外人的。我们也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有没有？我们不再做外人了，不再是客旅了，我们是已经是被融接受到里面来了，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了。哈、啊，所以故宫有时候有种心态，就是我是外人，这反正都不是我的。那我做的只为了我的工钱做，也有可能这样哈。那我们是不管怎么样，那看得到看不到，我就是在这个里面啊，我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要这样融入，或者我想做什么，别人也不一定看到我在做什么，那这就是我的家了啊。跟所谓的我们说啊，公共场所啦哈，或者是公众是不一样的哈，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谈一下这个贼，哇，这个偷窃、杀害、毁坏。我那天已经跟另外一个主说，我不再谈琼瑶了。可是我看到这三个词，我就想到琼瑶啊，他的生命，魔鬼撒旦，只要他一介入，只要他一掌控。一定会带来，就是要破坏，而且要偷窃，把人本来生命里面的尊严，神给我们的尊荣，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刚才我们谈到意义哈，非常好。我们的生命的活着的目的，就把我们偷掉了，或把我们，就让我们就试探我们，就让我们走丢了，走偏了，哈。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因为生命的话就两条路嘛，一条就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一条就是永远的跟神分开，就是灭亡啊，没有光，没有爱，没有恩典啊。那个毁坏的话，就是会造成四周围这个关系里面的一种崩裂，分裂也好，或者是就好像就合不起来了，刚才谈到合起来合不起来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嗯，还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贼 他主要是要来偷的嘛，所谓贼就是来偷的。
师傅，我看到的是他好像有一个秩序一样，他先是偷，偷走，然后再杀，然后再坏毁坏。我好像觉得他有个顺序，就是结合到我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过程也是这样。他好像是先偷走，偷走你脑袋里就是那个真理，比如说，他会偷走你儿女的身份，觉得你是孤儿，你是没人爱的。他也会偷走你那个属神的话语。他会就像那个蛇引诱夏娃一样，神岂是真说啊，就开始把在真理里有各种掺杂。就然后当一个人他信了这些，被偷走了这些，慢慢好像今天偷一点点，那个人好像还没有察觉的，等到那个真理被偷，然后认定他那个谎言的时候，就开始有毁坏啊，杀害，比如说毁坏关系啊，或者自杀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就跟着就来了。我想是这个贼有偷走我什么？我觉得我以前的话就是，我好像是被他偷走了那个，就是很。我以前也有孤儿的心态哈，就是觉得觉得好像神也看不见摸不着，最早啦以前。那我就会被他偷走生儿女的身份，我只是这里知道，但心里好像跟神没有连接的，就是被他慢慢偷走这个生儿女的身份，就活得好像没有办法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就是那种喜乐平安。那我在想这个贼偷的过程是很厉害，他你是没有察觉，如果没有在圣灵的提醒，然后没有更新，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话，那就是被我觉得就是被骗得很惨。所以就是师母一直强调我们要赶紧回到神的话语来，就好像赶紧到那个羊圈里面来，赶紧回来，就是回到那个里面才有保护。否则呢，就是你一出去了，一离开耶稣基督，一出去，那就是被骗得很惨，就是各种欺骗也好，谎言也好，什么都来了，就会按照那个负面的思维去转。那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就会很被毁坏掉。我以前就是这样经历过几年。
但是
神的道，神就是那个门哈，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我赶紧进到他这个圈里面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那我就是新造的人，那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
Amen。
就是说以前我不明白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门外面，我都自己都不知道，我还以为我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没有。所以就是要赶紧回到神的话，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更新，有抵挡魔鬼的那个能力。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就是要先顺服神，先回到耶稣里面。
是的。
神的话语里面，神的爱里面。否则的话，我觉得基督徒也会被贼骗得很惨。
我想你提到这个欺谎欺骗啊，这个就是他的伎俩，没有错。而且呢是一种试探啊，在这里我也要再补充一下哈，魔鬼不管做什么，他的手段非常的高明，那当然首先就是试探，就是把我们骗走了啊。那这个被骗走的责任是魔鬼的还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
雅各书提到说，魔鬼从外面很狡诈的、很狡猾的来骗我们，用他的想法来骗我们，就像他骗扭曲神的话语夏娃一样哈。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私欲跟他一起工作，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不要怕魔鬼有多厉害，他欺骗很厉害。那如果他欺骗很厉害，我们就要在神面前诚实的很厉害。什么叫诚实？就是真理里面，刚才提到了哈，那个话也提到说那个真理哈。好，他提到说，你提到说儿子的名分哈，他偷不了我们做儿女的名分，但是他会引诱我们不想当神的儿女呀，或者是当得不像神的儿女啊。
对，是的，
嗯哼，所以他不是会偷掉我们的位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我就不要当天父的孩子了哈。最近有一个姊妹说我不想信了，啊，那一讲到不想信的时候，他连着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想活了，啊，生病哈。
对，就是他骗到一个地步，就会让你就是后面有杀害毁坏了。我觉得他肯定偷不走救恩，但是他会骗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相信了。对，就是到这个地步。
是的，刚才提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哈，好，耶稣他一样的被试探的时候，其实魔鬼用一个刚才话音讲到这个问题哈，你我。他真的是我的天父吗？我真的是他的孩子吗？我的他的儿女吗？啊，如果是的话，怎么会怎么样？这是我们的有时候思想里面的一些回路哈。那魔鬼两次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魔鬼自己知不知？那个耶稣自己知不知道他是神？他当然知道，我的爸爸，我是儿子，我怎么会不知道？但是这种。激将法这种试探，就是要让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就要怎么样？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的话一定会有天使来保护你，就跳下去吧。如果你是神的，你就可以让石头变成饼。一样的，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注重在什么？注重在我的能力。我身为神的儿女，应该有这种能力，应该有这种表现。那这个是属于世界的一种试探，我们常会把他的试探讲成说，哦，用名啊，用利啊，哈，来引诱我们，啊，用世界来引诱我们。那事实上，这里面带着一种本来就有的，我们说我们的心要更新变化嘛，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的世界里面的一种价值观。我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女。特别是在耶稣40天的禁食的祷告之后啊，那个肉体的缺乏跟饥饿可想而知的哈，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哈，但是他的重点不在他饿了他需要吃东西，重点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会有时候我们就中计了，啊！我是神的儿女，我不需要任何的证明。以信耶稣，接待耶稣，我认他为主，我被他拯救，我就有权柄作为他的儿女了。啊，这个是我就像刚刚回到那个真理跟相信哈，我们要常常在耶稣用真理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我们不是要打击魔鬼，可是我们可以抵挡他。所以他每一次都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给你一个，就像给你一把很尖锐的剑一样，或者说它是一个保护墙。不是我怎么想，不是我希望怎么样，而是神的话已经在那里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约瑟，他可以从被哥哥们差一点要把他杀掉，恨他，然后卖掉，然后被祖母诬赖，成为囚犯。这个当中所有里面，他那个儿子，父亲宠他那个儿子的那个本来的个位分，我认为从来没有离开他。圣经说，神跟他同在。为什么强调神跟他同在？因为他从小时候所认证的，让他做过梦的那一位神，而且宠他的那个爸爸，有一个看得见的地上的爸爸那么爱他，当然他会更相信从上面来的启示，这一些使他支持着他一直往下面掉，越来越惨的时候，终于在神的时间里面，他就完成了 借着他的饶恕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啊、所以魔鬼很厉害，魔鬼非常的残忍，魔鬼会不择手段，但是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父，我们有救主，他可以救我们脱离所有的辖制，然后我们有圣灵每一天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羊圈非常的安全。刚才讲的很对，不要离开我们的啊这个羊圈，我们有责任，我们是有责任。一来夏娃对于他在对于那个蛇在讲神的话的时候，蛇已经把他扭曲了。那他呢回答的时候也已经歪曲了。啊，因为神对亚当说，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吃的必定会死。很清楚的会有结果的，所以你的责任就是不要吃。然后到了蛇跟夏娃聊天的时候，夏娃多了一句，你知道多哪一句吗？
不可吃不可摸。
不可吃也不可以摸。
神没有说不可以摸。
没有，他对亚当没有这样讲。所以神的话就是那么的精确哈。我得到就是我念了，如果我不懂，或者是我里面有疑惑，我跟神求，圣灵会帮助我，我等候他。好，但是当我们把话加多的时候，你的思想已经从神的话已经把它放大了。好，或许说加一个字，不可以吃，很严重的，连摸都不可以，那已经我对神的这个神的严厉，神的不近情理已经把它放大了、啊、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很小心的地方。然后魔鬼也会用那个话来试探我们，用我们的容易把它加进去的或减掉的，所以我才用一个例子哈，我就有感而发用一个例子。那个年轻的官副官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很多讲道的人会这样讲，并不是耶稣要叫每一个人都变卖你所有的。你们对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有没有需要这样讲？我们会要把它解释的合理化。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都要去变卖你所有的，或许我们可以解释成因为你里面有一些偶像、哦、你当然这个解释都对了、哦、都是有道理的了、哦、你们有什么想法
啊？圣母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他说的那个变卖所有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看为神以外最重要的东西，要把那个东西要把它舍掉。
嗯哼，可以这样说，是的，是的。但是为什么有人要把它解释成说，跟大家你不要吓到啊？耶稣不是叫每一个人啊，信他人都是去变卖所有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解释？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这样做，然后那个传讲的人可能怕我们有那种抵触的心理，所以想要把这段故事稍微
安慰一下我们的心、啊、
稍微柔和一下，不要让我们就听了然后从此都不来了，然后掉头就跑了。
有可能呀，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也是好意啦，对不对哈？也是好意。好像被不解释
了。对，但是我发现我在某一些地方就是不是这个，但是我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有些时候想要譬如说 之前有一个很久以前了，有一个姐妹，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体会什么叫做，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百分百，但是有比以前比较起来，我现在已经知道说什么叫做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在当时那个姐妹，她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她还没有办法去理解神，就是生活上的体验，因为她生活上有很多难处，你知道？
嗯哼，嗯哼。
然后呢，我那时候很想要跟她讲说啊，神不就这样讲吗？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回她，所以我那次是就是就没就就。就就没有把这句话柔和，就是没有 water down， 就是加水，就是没有在里面加水。可是呢，我也在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有时候碰到有些，当然这有时候也是要靠神而来的智慧，不见得每一次我都要，就是一定要用圣经的这个话语百分之百就告诉对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就是我会那个怎么讲，就是 back off， 就是我会有点，你也可以说是软弱，就是我很怕这话讲出去对方受不了，或者是刺到对方，或者是对方根本没办法理解。
嗯哼，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就是也是会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叫做应该是 tempted， 不见得是一定会做，就是会想说是不是就稍微讲的柔和一点，让对方比较能够接受这个真理，会有这样子类似的这种想法在里面，或者是对，所以
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怎么讲自己的一些特性上面的啊，有人很敢讲话，然后呢以为我讲的是实话我就什么都可以讲，有人是什么都不敢讲，然后呢会把它做一点润饰，或把它做一点另外的一个合理的解释，让自己就好像去让自己缓和一点或怎么样啊。我想你在讲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好，那我刚才对不起，那个如许，你不是在问问题对不对？
不是，我没有问题。
你在描述，
对，只是一开始我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我第一个反应的回答就很直接。然后后来在跟你对谈的那个，我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也有点类似这种，就是会想要把一些比较就是真理性，然后比较会引起争议性的东西，
是
会想要稍微。当然要看对象啦，尤其是对不信主的，就会想要，对，因为以前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就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是那个天主教背景的，然后呢，他有一次就很生气的跑来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人跟我传福音，他说你如果不信上帝就会下地狱。然后那个时候我完全什么都不懂，你知道？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讲的话是真的啊，是真理啊。
嗯哼。
但是就像你讲的，有些人他有些话，他就很，就是他的特性就很能够把真理就讲出去，他也不怕得罪人。可是呢，我这方面就没有像他，就比较差。但是我也在反省，也在审理，有时候该讲的不讲，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要做调整，你知道？
好，了解了解呀，你帮我做了一个诠释哈。好，小红，你还在对不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小红还在线上吗？好，刚才他的解释是这样哈，他自己的。说我对这个理解是说呢怎么样，好像意思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不可以有比耶稣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他是讲这个意思吗？那我问你们好了哈，问你们哈，对你来说，你认为耶稣跟你说你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这句话对你的冲击比较大，对你比较为难，还是说 你要跟从我的，哎，当然那跟从我是后面他的一个主要，他其实他主要的重点主要的信息是来跟从我了啊。好，还是说你现在要爱我过于一切，你要怎么讲，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比我更重要的，这两句话哪一个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啊，
两个不是一样的吗？
对你来讲是一样的是吧？如果有一天你听到耶稣跟你说，徐慧
师母，
哎，
我想说的就是刚刚那个，刚刚您说那个牧师说跟大家说不是要你放下所有的来跟随我这个，但是其实当时我想回应的就是他们就是难道我们对神的恩典的信息就是恩典那么不看重吗？神的恩典一定会大过我们所有的。我就觉得放下这些也无所谓，他的恩典会大过我们所有的。当然我们有舍不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信心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所有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耶稣讲那句话，会不会让你忧愁？后来那个结束是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等于说耶稣对他给他的一个要求也好或条，因为他说他要承受永生嘛，对不对？那得到永生嘛，那他给他的一个条件就是很清楚，变卖你所有的，当然后面那个是重点，然后来跟从我。好，那你认为如果这样对你讲的时候，你冲击大不大？
大大，很多舍不得。
现在我换一个方式讲，就像刚才，我现在没有办法重复小红讲的怎么讲的哈。
嗯，
他是怎么讲的？有谁记得？
他是不是说这个是心里有偶像？
我
类似，你可以讲话了。
我可以听话了啊。我的意思就是拿我自己做见证，就是我过去说让我放下一切，那对我来讲就是放下我的事业，放下我的职业。
嗯哼。
那我放下也跟从神，我认为我是做不到的。我记得妈咪和师母你们在深圳，我也是一年两次去，就那几年我就在旷野一直让。别的你说钱财我都可以给，但是让我放下事业我不可以。但是我现在感谢主哈，我已经放下了。但是经历了四年，
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两个信息，一个是说小红去变卖你所有的啊，另外一个是说你要放下你所喜欢你所注重的，哪一句话对你的冲击会比较大？这是我的重点，
放下所有的。
OK， 所以如果跟你说变卖所有的给穷人，对你没有冲击，对不对？
嗯，对，没有这个冲击大。对
，OK， 好，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那是看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耶稣怎么讲？因为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就怎么听。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是忧愁的走了，忧愁的离开。还是很平安的赶快回去办我该办的事，因为我要得到永生，然后耶稣叫我跟他，重点在这里。
师母，我过去的时候让我放下这个事业哈，我真的是就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我就是我觉得我放不下，有诸多的原因放不下。但是如果现在有什么事神说让我放下，要让我跟他，我觉得我现在不会忧忧愁愁的走，因为我知道是我的生命在成长哈。他告诉我，跟随主的道路永远没有。
是的，因为耶稣的主要的目的是针对永生，然后他要我们放掉，你说放下也对了，就等于说好像那些会阻挡我们的，首先他主要的正面就是说来跟从我，你就是跟从我。就只有这条路，但问题是你跟不了我的原因，刚才我们讲的偶像也好啊，或者是会让你忧愁的。我说过哈，其实圣经并没有说 这个年轻的官到后来都没有跟耶稣，但是他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如果我们把耶稣的话百分之百的听进去，那么他的表达忧忧愁愁也是很真实的。当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生死的关键交在主的手中，你不再有自己了。活祭哦，每一天你还活着，可是你所活的都要认他做主，就跟着他了啊。所以对我来说了哈，那个时候耶稣对那个人讲的就是这样，变卖你所有的。那我的重点不在于说你所有的是什么，有的人是就像刚才小红书他的事业，他的成就，或许这样讲好了，不管是什么哈，那他只有他跟神知道哈。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是他，我不晓得是他的钱，因为后来说他很富有嘛，是吧？还是说他不舍得给人，我不知道，因为他说周济穷人。好，为什么耶稣特别讲要去周？他没有说放下来就钱就不要在乎钱了，不是这样。他说是周济穷人，所以呢，一定有他这个对于这个年轻的官的耶稣的很重要的、很事实的，因为他每次讲话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以至于让这个年轻的官那个时候他听进去了，他听到心里面去了，然后他非常的忧愁，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我想一想，我在讲的是说刚才讲到真理，讲到神的话。好，
师母讲神的话不要加不要减，
对对，不要再经过自己的解释把它合理化或怎么样。
所以师母刚讲的变卖所有周济穷人，其实重点是说要跟随神，要有跟随神才有永生。那么在跟随的过程中，
等一下，我讲的不是重点，我讲的是如果主对你这样讲你就听，那如果还听不进去还做不到的时候，让这个过程里面你会不喜乐的。不是我们要听重点，听重点就要解释说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华英，耶稣的话很清楚了，对他就是说你变卖所有的，他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就是听话照做，
对了，听我的话就去做的，就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如果耶稣会对那一个年轻的官讲这样的话，他会对你讲你需要做的话，这是我的重点。如果我们很诚恳的，你要知道当耶稣见到这个年轻的官的时候，他爱他，他见到他就还没有讲话，还没有他就爱他了。为什么耶稣爱他，圣经没有讲，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对他有反感，不对他有一种你看你这个爱钱啊，不是，他是爱他，他惜他。当然他也知道他所讲的话到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马上做得到，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说他就这样子就没有得到永生，我们不能这样讲啊。那这个当中呢，有这个当中哈，有包括他的观念错误了，他对真理的观念错误了，他对永生，他说我要做什么一样哈，我要做什么来换永生啊？然后他有两个耶稣要跟他讲的，一个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在面对这个年轻的官的时候，如果你把我认定在是一个老师，而且把我当作是一个很良善的老师，那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是良善的，包括你自己，不管你怎么做都不是良善的。等于说他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证 不是神的儿子，是良善的夫子，你教得很好，我很敬重你，我看重你，我愿意告诉问你这个问题，别人的话我不太觉得有什么需要问，对你的话我很看重你的答案，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这里就有两个问题，耶稣需要纠正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耶稣跟人对话的时候目的都不是在要纠正你这里错了，然后你这里不要这样想，他会讲出真理来让我们跟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部分是要你去做的地方，而且你要做的地方是你听得懂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我对那个年轻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我有一种学习，主啊，但愿我听到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扎我的心的时候，我有那种知觉，我有那种忧愁。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说很直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在乎的，我们觉得哎呀就是哈，了解了解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我们走开之后呢怎么样，就好像跟着风就跑掉了。我们如果有需要被归正的地方，一定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良善嘛，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矫正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绝对不要修炼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你下面半部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哈，我们下面半部在谈到耶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是再一次看到耶稣怎么面对这些敌视他要置他于死罪的这些人啊。每一次我都很喜欢从那个角度看到耶稣的心，看到耶稣的表达。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打马虎眼，讲应付的话，讲委婉的话。即使这些人听不明白也不想听，这些人不是他的羊，他还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就像他对那个尼哥底母一样，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也不能见神的。所以请了解我的意思哈，你明白你有什么需要改正的，这个是神真理的一个目的。它像镜子一样，它可以要洁净我们，要解剖我们，要让我们知道。问题是其实神的目的是我们要不要听而去做，这个时候耶稣我的主告诉我应该去做的。每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神在提醒你，你有什么还没有做的应该去做的。我们能不能成长，能不能更新，是圣灵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圣灵很乐意按着我们的成熟度，按着我们的能够就是他会按个人来培养我们，我们会一定会有成长的。比如说像刚才我讲的耶稣跟那个年轻的副官说人没有良善的，那么他能不能马上意会到，我不要以为我守了所有的诫命我就是良善的，他以他的良善我做了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马上就可以转过来吗？不会。因为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些纠正，被纠正的时候是我们理性上我们的知识上知道了，然后我们还要有基督的恩典帮助我们一再的就像练习一样，然后把那个有毒的那个本来那个旧的让它出去，新的进来。但是重点在你念神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神要你现在去做什么，这个是我的重点。不要把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把它做一个缓和性的合理性的，为自己做了一个缓和性合理性的一个解释，然后当作没有关系， 当作慢慢来，慢慢来是我的更新，我的不够成熟，圣灵来做，他会慢慢来。可是对于神的话的遵行是怎么样？诗篇119篇怎么讲？好像在赶，我在追赶神的话一样。有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多一点的回应或解释我在讲的？
就好像我们听话照做，神在圣经里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是神的话，那我听到我要去做，这是立刻的，这是明白，这个是要立刻去做的。
对，
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啦，我是有限，我是做不到，我又回到以前了。那我这个过程中我是可以慢一点，就是说这个慢就是说我跟着神对我的带领，我祈求神帮助我这个过程。但是那个真理进来的时候是立刻要转变心意的。就是
我
想是
我们能够给神的哈只有一个，而且是神不干预我们的，我愿不愿意，我要不要。
选择，对，个人的意志选择。
我可以说主啊我要，可是我做不到。其实神就是要这个，是不是？
谦卑，对。
献上当作活祭，会不会痛苦？会。会不会挣扎？会。问题是忧忧愁愁挣扎痛苦没有关系。这样我们才会回转，我们才会翻转。如果我们听了有一点心里面有一点震荡啊，然后道讲得很好啊，以前怎么都没有想过，然后回家之后呢一样还是，你们了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当你听到
要立志，嗯，
你还没有做该做的针对你的就去做，做不到的圣灵会按着他对我们的那个爱，按着他的能力来培养我们继续的成长。所以当你面对你的丈夫的时候，当我发现我有抵触，我想要顶，我想要辩白，我想要争论，我想要证明我是对的时候，第一个我顺服我的头。等于说这个顺服本身不是说你屈服下来你很委屈你还是不能讲，不是这样子。基本上你的心里面的态度就马上要转向我要，即使我没有办法温柔谦卑，温柔谦卑是耶稣的特性，对，他要我们学他嘛哈。那当我说我要的时候，那个耶稣这个牧者的特性就开始要提供给我们营养了。至少你在那个要的时候就给你好像开了一个口，让我愿意吃进可以帮助我要的这些神要提供给我的，类似这样，
就是与神同工的感觉。
应该是也可以这样讲，
前提是要
我们要先听到神要我做什么，很在意的，很认真的按照他的话去行。不是我行得很好，而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心意，我有这样的愿意，我就被造作，就被圣灵给我力量，神给我恩典，圣灵给我力量帮助我，以至于做出来的时候人家看到是哇，你的神很奇妙，不是称赞我们，是称赞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得到福气，凡是遵行神的话去做的，有没有？诗篇119篇第一节，遵行他旨意去做的，这人便为有福。行为完全遵行他旨意去做的，这人便为有福。行为的完全是我们的心意，相信只有这样子才是我的福分。请你们了解我在讲的是我们那个对主的话的一个，不要很多但是，我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那个都有，我们会有很多的伤害，我们有很多委屈，我们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我们跟耶稣说 变卖所有的，然后一定要周济穷人吗？我不晓得他的重点，他的忧愁是在平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穷人吗？啊，就是我们就追赶神的话，然后接下来就是福分了，这人变为有福。
师母，
啊哈，
你说那个，但是哈，不，就说最好不要说但是。但是我很想跟主说说，但是每次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是的，但是我还有我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啊，我还要把我的这个但是要说出来，我有很多但是，
那你就会绕啊，对不对？你就会一直绕啊，是不是？
刚才听了你这句话，我就在想，就是当下一次我在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不要去说但是，而是说那主你让我说的，就是当我说但是的时候，其实把主的话就给抵挡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理多了嘛，那就不会去想他对我说了，就是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把但是先放一边，然后先去理解。
当我们有一点点的不甘心不情愿不顺服的时候，神就会停下来了，他就会等到我们再继续绕，再继续碰头啊！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我们蒙福，要我们稳固。耶稣说：“凡听我的话就去做的，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他怕我们有一天一下就倒了。他知道耶稣爱那个年轻人。
我觉得这也是神和我们做事不一样的地方哈。比方我们要叫别人做什么的话，那我作为我是一个管理者，我就说那你必须这样做。但是好像神就不会这样说，他就告诉你这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你这里走吧，但是也给了你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要是不愿意走这个路，那你就绕，就这样，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们如果是屈从的话，因为害怕不敢不做的话，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不叫福气。就好像有被威吓，因为神跟我们是建立在爱的关系，爱就是一种尊重嘛，是不是？所以神从来不 push， 不去好像勉强推动，或者是想办法把我们引君入瓮一样，这样他不这样做的。
师母，我就在想着我在那个小孙子的这个事情上哈，因为他我有在一起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嘛，那我还是用威吓，还是用威吓的时候比较多。
我们很容易了，很容易就会倚老卖老啦，或者是我们会用我们的权啊势啊，我们很容易这样。你曾经当老板，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对不对？
是是是。
老板就老板的讲话的声量，对不对？
是。
但是我也看过有的老板就像耶稣，学习耶稣的温柔谦卑一样。我也看过了。当然他不是一下就这样，他是等于是真的就是让耶稣做他的主，他是来好像他是个老板，是在做耶稣的工作一样，就是好像耶稣老板，然后他是帮他做这个位置的事情，这样。我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老板的位置。
是，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应该在这方面生命要再被它更新改变。
好，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不是只有你，我也需要。现在问题是不要再绕。你说我今天读经了，我今天读了圣经了，有没有读到圣灵跟你说你这个要去做，或者你没有做？我相信很容易就会读到这样的一个光照跟提醒。如果 我们每一天读的，就是我读过了，我读好了，哦，哎呀，有什么感想？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认为那个叫做读经，读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所蒙的福。
师母，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啊，他还能读到神对我们的鼓励，
对
我们的关，
对，是的，
鼓励我们，
他
给我们
讲话，各种话都是的，是的，是的，他的安慰，他的鼓励。有时候他扶持你，有时候他骂你，有没有？都会有。
是的，他用他的后面的祝福来鼓励我们努力的前进。
是的，是的，会的。所以那是关系啊。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我那天在主日学里面讲了一个我自己的最近而已一个见证，因为我目前在亲妈咪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我的心里的那种，就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哈，就感觉一个事情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好的，不是我把目标立好我就可以做好，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别的要做的。所以呢，一个没有想到一个房子可以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做决定要丢还是要留，要搬到哪里，要怎么办哈，这些事情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跟照顾它是一个新的功课哈。那到的越来时间越紧迫的时候，现在不是说有没有人要帮忙的问题，是一个当你需要负这个责任的时候，难在这里啊。那我那天就跟牧师约好说好，今天有几个柜子要搬到哪里，跟他讲好了。我也没有说今天一定要，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他说好，那我探访完回来啊，我就来搬，然后他要约一个我们的亲戚来帮他搬啊。结果时间越来越晚，他也没有动静。那我的女儿就问我，因为有几个要放到他家比较大，放到他家去。我说爸爸有没有告诉你几点要，他说没有。所以我就心里就有一点在着急，我就打电话问牧师说，那你要回来你几点呢？他就说哦，我现在还在很远呢。那我在某某人的家在探访啊。那他探访的那个人呢，是一个已经生病，然后就是他的那个病状呢就一直没有改善，然后就我们很关心的，其实我也很在意很关心的，可是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问说那个人怎么样，我就一直跟他说那你到底要不要搬，因为我需要给我女儿一个交代。他就在想说那回去的话多远多久了，因为那时候可能天色的呢，我说那你还要约人家来搬，所以请你告诉我，我那时候就只有在计划这个事情。好，事情过了，后来就没有办成。等于说我那天所有的计划就泡汤了。好，那之后呢，我也就继续做了。好，我也是学习之后就接受了这样。圣灵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在跟你先生谈这些过程的时候，你心里面对那个他探访的那个姊妹一点点都没有关心。你在意事情，可是你没有在意人，这是圣灵提醒我的啊。所以当我这样听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做？我就要承认圣灵都已经提醒我了，对不对？我不用再想说有吗，因为我先生本身他约好不来啊，那我当然要问他几点啊，对不对？我有这样吗？我不需要，马上我承认是的，我是这样子。然后我甚至需要做一点，当牧师回来的时候，我需要做一点跟他，就是我如果认为我有该道歉的地方，我就要去道，就看圣灵怎么提醒我啊。所以当神有话对我们说，或者要教我们的时候，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要管我们的时候，那是最，我告诉你，那个是最宝贝最甘甜的时刻。就像撒母耳一样，怎么样，我在这里仆人静听，后面带进来的就是福气。神很乐意对我们说话，借着他的已经成书的圣经的话，有时候是特别的，又给我们一些感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把他的话 当作耳边风。所以刚才谈到这个贼的和偷窃，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给我们一些想法，就说他会引诱，也会有给我们引诱的想法，说好，这个是合理的，应该不是这样吧，然后给我们好像就缓下来，把我们的速度就缓下来，都有可能。刚才那个话音说这个有进度的，从偷窃他目的就是要杀害，一杀害的话对四周围就会有毁坏作用，是的，它会有这种连带的，像我们说的什么骨牌效应啊什么这样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像主耶稣很机警的很谨慎的很快的把神的话拿出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挪开那个危机，不用掉进那个陷阱。因为魔鬼是要害我们，那如果神对我们有提醒有管教有责备，都是为了爱我们，要我们蒙福，这个不一样的结果。
师母，这部分就是对于神的这种提醒，我到现在在学习，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如果比如说圣经说圣父丈夫，然后什么事情他指引的给我明确指引的，哎，我会听。但是我发现我很多小事情上，我认为的小事情上，我就会不当回事。但是一方面我在很多常常的跟神祷告，有很多事情要求问他的时候，你很盼望很巴不得他跟我说话给我指引。然后甚至别人觉得，哎呀，你怎么常常能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引导。但是当神有的时候提醒我的时候，我其实过去我并没有很认真。比如说他有提醒我要看到某个姐妹，他说让我想到什么事情，然后要让我去对我去他在从神的标准来说我做得不够好。那我觉得我的标准来说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然后当然神就会提醒我要道歉，我就会拖啦。我就会拖或者找借口，或者他提醒了我几个人，但我可能就总要去漏掉那一个，就是不想去做这样子。不是总要，就是过去就类似这发生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两年我就发现我这个问题了，然后我就在学习。有的时候他的感动不是很清楚的一句话，但是他就在我里面的那种感动是一种提醒，然后是一种一个看光照，那种我就会忽视他。如果他跟我说的话，大部分时候我可能会认真，所以我其实就是有选择性的去看待他对我的提醒。我现在就学习的是，他有当他提醒我的时候，我大部分时候我像就是你说的，哎，我会接受。我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问题就是我对他的回应，我怎么回应他。所以我现在学习的就是当他再提醒我的时候，我就为着这个祷告，为着我的心祷告，我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可不要三分钟热度，然后我现在重视这个问题，然后过段时间我又把它抛在脑后了。就是我就常常为这个祷告，我发现就会不一样。就是我会比过去认真一些。但是这个还是很需要学习，我自己认为我做得很不好。
等于说你也在成长，对，你也在成长。
很亏欠，我就觉得这个做得很不好。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常常为我自己的这个态度和我的那个心要祷告，不是一下子的。那曾经神也光照我，甚至光照我的罪的时候，他光照我的罪，我也没有有一些，比如说，觉得我对灵魂的冷漠，然后那是很多年前了，但是我没有，我认了罪，我也很痛悔，但是我没有去，我没有去重视这个事情，今后我要怎么来回应神你给我的这个感动，我就不够。所以呢，我就发现他又在提醒我的时候， 又过几年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要改变了，我不能像过去那样子。说完了。
OK， 但是这个当中有关系到一个是，他提醒我，他尊重我，我愿不愿意？我把我的愿意让他知道了，接下来我做不做得到，这个部分是我们依靠神，本来我就做不到，所以呢，等于说我们要凭着信心靠着他的恩典让他来做工，而不是盯在你看我做又做不好了，我又没做了，你懂了意思吗？那个玉佳，
是我明白你的提醒，
好好，
我明白，谢谢。
我刚才提到一点，你没办法，有没有注意听哈？耶稣跟我们讲道，或者讲一些严厉的话，或圣灵提醒我们什么的时候，纠正了，他目的不是在抓我们的错，让我们知错，打我们的分数，不是。这个部分是他很愿意帮助我们的地方，是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像个羊一样，很无知，很软弱，有时候呢很不听话，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哈。那我们知道说，哦，我还是那只羊哈。但是这个做不到的部分，没有做好的部分，是圣灵自己，他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他成为我们的刚强，软弱变刚强啊。那但是我现在的重点在说，我心里面那个意愿有没有很在意说，神啊，我真的是乐意听到你的话，即使让我忧愁，但是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宝贝。就像诗篇119篇那个作者说，我一直追赶你的话语，追赶就表示在后面追啊，追不上啊，是不是啊？就在意宝贝神的话过于一切，是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意愿，我们的心智的那个重点。我现在讲的是那个。至于说，我好像又让我自己失望了，我又代谢了，表示说我就是还没有学好嘛。那我相信神一定会不放下，不会放过我，就一直让我学。我的讲的部分是那在意愿上对神的顺服不要拖，不要怠慢，可是在行为的成长或行为的做出来的成效方面，你要相信是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他同工也好，或他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也好，就是这样子在成长，在成熟的。就像回到刚才徐慧的那个问题，人家喜乐我不喜乐，我去那边我觉得很格格不入哈。我不喜乐是我的要进步的地方，我需要对神帮助的地方。啊，我相信神不会因为我不喜乐就叫我不要去，也不希望我去，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要让我可以从不喜乐可以常常喜乐的人。所以有一个部分是神要你怎么做，不要停止聚会，要跟肢体有交通，这个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愿不愿意？不会很舒服，可是我愿意。你们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有一个部分是要被调教、被管教、被训练，让我们刚强，让我们成长。当保罗祷告三次，不是只有三次的，好几次，那三次不代表说好几次哈，三次神没有按照他的把那个刺拔掉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成长。重点不再要把刺拔掉，重点是他需要在神里面有那个软弱，然后彰显耶稣基督的刚强。他后来讲了没有，在我的软弱上彰显的刚强上有他的神的美意在那里。所以至于我们做不到的做不好的，这是要靠着圣灵，而且你放心，神应许的一定会达标。可是问题是我这边 要什么跟神同工呢？我听到了，我的意愿就是愿意，即使有一点勉强，有一点咬着牙，可是慢慢的会发现我乐意，主啊，我乐意，仆人静听。
是的，师母，您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本身天然人的那种可能严肃啊，或者是比较不喜乐的一个人，而去自己去臆想什么东西，就应该扎根在真理里面。神说我们是肢体，我们要在一起，我就必须要像一个肢体一样去活着，不要去有任何的别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认准神说过什么，而不是要去过多，就是神说了这个，神说一就是一，不要有衍生出二，也不要说如果，这样简单一点的话对我来说是更好的，因为
是的，
一定要认定
的，这样容易多了，这样容易，
是的是的，感谢主，
感谢主，是的是的。我有时候这样子来解释了，那帮助对方，我说有一天你见到主的时候，主不会说某某人啊，你怎么那么的敦厚，我说这样你就百分之百的听，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只会告诉我们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你不听？那如果我遵守的很，怎么讲，我想主耶稣不会笑我说你太过分了，你做的太过分了，你太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太认真了，或者不是这样，我也不说我很认真了，但是呢我们主如果对我们说话是实实在在，我们的回应也是扎扎实实的，不能应付，这是我的意思。不是关系到我做的好不好，这个是我的重点，不是你做的好，你做的很好，你已经很不错了，已经不是这个，这个是圣灵的功劳，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本来就是没有能力的，因着他的恩典，然后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不管处丰富处贫穷，不管怎么样境况，我都得到秘诀，什么都可以做。好，我想我们需要把第三啊，本来补了第三要今天要完成，我们就不过感谢主了哈。我想这个对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很实际的哈。好，那你可以写下一个经节回去看哈，我就不再讲了。以西结书第34章，你可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或整章看都没有关系哈。在那里提到有一种牧人，是神有责备的，就是这个牧人，刚才我讲到故宫有没有，但是这里提到说有一种牧人，他是一个牧人哦，然后呢他有什么情况啊？他也没有去医治，也没有去去缠果，也没有去领回，也没有去寻找，等于说他完全不像一个好牧人的形象。那他是在讲那个时候的这些有位置的这些宗教的的服侍神的人啊，就是以西结书34章齁、那因为刚我们提到故宫嘛齁、那这些人其实连故宫都不如，故宫的话还会做好该做的本分，对不对？他们连本分都没有做，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让我们要警惕的地方。好，你们就写下，然后自己去做参考而已，做参考，下次我们把第十章完成。如果你还有问题，我的话没有讲的让你好像认同或者是不明白，我的话不是圣经，你要听的是圣的话，不是我的话，但是我愿意帮助，借着我个人的成败也好，各怎么样也好，我愿意，我很乐意，因为我是个服侍的人，就是愿意来就是陪伴，或者是，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要听不懂或者是想要更进一步的问问题，你可以问到那个群里面来，或者是借着其他的方法跟我那个哈，所以让我知道你们有没有明白，或者是有没有得着，这样对我来讲，神会帮助我了，那神也帮助大家。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你们给我回应的话，我比较有个方向啊。嗯嗯。